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众生卷》第二季作品《遗忘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仅以此有声书献给热爱法医的你。第八集。其实啊，鱼刺杀人虽然少见，但是这种病例却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作为法医也很好解释鱼刺杀人的原理。一旦被鱼刺刺伤食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去医院就诊，请医生帮忙取出。古老的吞馒头喝醋的方式都是没有效果的，而且如果用大块食物吞咽，很有可能会让鱼刺刺得更深，甚至刺破食道，伤及食道附近的主动脉，然后就是眼前这名死者的后果了。这就可以理解了，死者之前被人看见说是脸色苍白，魂不守舍，其实就是被鱼刺扎了以后的一系列的反应，而并不是我们之前推测的杀了人以后的反应。大宝随口答道，估计是，不过这有什么意义吗？我看了看大宝，那么还有什么证据或者表象可以证明女主是王三强杀死的吗？大宝的观点是，既然两具尸体背靠背的在一起，就不能否认他们死亡之间的联系，我们没有证据或者线索证明女死者死在王三强的手里，也没有证据或者线索否认他们之间的联系。虽然我用疑罪从无的观点驳倒了大宝，但是说不出我郁结在心的疑问，我还是觉得自己忽略了什么关键的东西。尸体解剖完以后，天色已晚，虽然韩亮和陈诗雨在外边调查还没回来，但是我还是要求大家都回去休息，以保证第二天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同时这一夜的休息也给了我时间去系统的归纳这起所谓的自产自销案件里边的疑点所在。第二天早晨，我们正准备从宾馆出发去现场复勘，遇见熬了一整夜刚刚从市公安局赶来的陈诗雨和韩亮，两个人面露倦色，但更多的还是忧心忡忡。你们去现场吗？我也去。陈诗雨用手捋了捋头发说道。林涛对小羽毛说道，你不是一夜没睡吗？回去睡吧啊！你看黑眼圈都出来了，多喝点热水。
喝热水能消黑眼圈吗？
我说道。哎，不要持续工作，保证身体才能更好的工作吗？
韩亮说道。
我还行，在车里面睡了一夜，他呀一分钟也没睡。
虽然算是你找到了石原，但是我也不需要你关心，谢谢。
陈诗雨白了韩亮一眼，看来一晚上的相处并没有让陈诗雨解决心中的芥蒂。韩亮倒是不以为伍，耸了耸肩膀，不再说话。
哦，尸体找到了，哪里找到的？
林涛问道。
你让他说吧。
陈诗雨指了指韩亮，自己真的从包里拿出一个水杯喝了起来。
要不要我给你加点啊？
林涛关心地问道。
韩亮不以为意。
也没什么复杂的，开始不是说摄影门店或者摄影工作室吗？在工商局的配合之下，我们对周围所有的摄影门店和工作室都进行了调查，也没有发现什么端倪。我在车里边等的时候呢，就发现周围有一些门店的招牌是打印、复印、彩扩什么的。我觉得呢，这些小店就是做文艺买卖的，在工商局登记的也都是文艺项目，但是也很可能接点摄影的活啊。哎，这就算是生活经验吧。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这种。所以说如果只是按照工商局提供的名单来调查的话，那肯定不行。后来小羽毛就自己在附近一家一家的文印店也找，哎，还真找出一个门店来，周围人说是三四天没开门了。
那尸源确定了吗？
陈诗雨点点头。
后来联系这个店主联系不上，查了户籍资料这才发现这是一个22岁的农村女孩，独自一个人来城里打工，因为年纪又和你们推断的一致，所以就高度怀疑是他。市局派人去门店里边勘察，结果发现门店里边是正常状态，连手机还放在柜台上呢，只是人失踪了。这个门店和花博园很近，之间也没有得力的监控可以找， 市局同事就只能在门店里边提取了生物检材，经过 DNA 认定，死者就是这个店主唐果。我们从唐果经营的文印店，也是一个小小的商住两用门店里边走了出来。我说道，作案现场肯定不是这里。大宝补充道，都是正常的单身生活状态，没什么疑点呢。我点点头，昨晚吕青的思路在脑海里边继续浮现。我说道，我们还是得去花博园看一看，我总觉得我们能找到一些什么。韩亮驾车带着我们重新回到了花博园深处的小屋。我进入现场以后，径直来到了工具角，再一次挨个观察那些林林总总的工具，脑海里边浮现着的工具应该有着的样子，可是没有一样能够对得上，也没有一样我熟知的工具能和脑子里边的工具模样相似。想了一会儿，无果，我摇了摇头，走出现场。尸源已经找到，但是案件却是毫无头绪。经过调查，这名女死者唐果几乎难以找到社会矛盾关系，生活状态非常的单纯，甚至连周围的小店都不知道她平时除了文印生意还有什么其他的生意。一个从乡村出来城市的单纯姑娘，莫名其妙地死在了一个老光棍的房间里，当然这很令人遐想，可是作为法医，我们却找不到任何可以印证这种遐想的依据。如果说这是一起自产自销的案件，我们找不到这两名死者的任何联系；如果不是自产自销，我们则更找不到锁定真凶的任何线索，我们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我一边思考着，一边沿着花博园里边的小路踱步。季节正好，虽然所有的花卉都是自然生长，此时也已经是花团锦簇，花香四溢，美丽的景色让身在其中的我甚至感受不到夏日的炎炎，或者说在这一瞬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在进行现场勘察，而不是在花园里边闲逛。陪我一起闲逛的大宝嘟囔道，经过调查，这两名死者不认识，女死者身上也没有什么约束伤，而且也没有性侵的损伤，甚至随身携带的100多块钱也都还在，这说明不是拦路抢劫和强奸啊，非仇非财非性，难不成是激情杀人啊。我停下来看着大宝，想着他刚才说的话，那你觉得是王三强作案吗？不是他还有谁啊？不然尸体怎么会藏在他的床下呀？如果是他的话，那为什么要把尸体藏在床下面呢？我指了指远处，这里这么大还没有人，埋在哪儿不比埋在自己的床下好啊？即便是塞在灌木丛里边，也没人发现得了啊。说话间，我们走到了两片花园之间，花园间点缀着一些雕塑，这处雕塑是三只铜牛，或昂首或摆尾。我的目光迅速被铜牛吸引，也不自觉地来到了花园之间，穿过篱笆走到了铜牛之侧。哎，小草也有生命啊，请爱护环境。我没理会大宝的贫嘴，走到了铜牛旁边，左右看看。这有什么好看的呀？都锈成那样了。我伸手触摸了一下铜牛，因为阳光直射，铜牛的温度有些高，但是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铜牛因为年久失修，随着我的触摸，牛身晃动了几下。我连忙缩回手来，因为我怕我的触动让这个大家伙倾倒。但是在我收回手来的一两秒钟之后，铜牛的一只脚哐啷一声掉在了地上，差点砸在我的脚背上，把我吓了一跳。大宝也跳进了篱笆，把我往外拽。完了完了完了，你呀，这几个工资都不够赔的，快快快走吧，这边没有监控。听大宝这么一说，我若有所思，挣脱了他的手，从口袋里边拿出口罩，蹲下来戴上。我捡起地上的牛角，左看右看，虽然是空心的，但这也是全铜打造的，挺有分量的。牛角是通过焊接的手段连接在铜牛整体上的，
可能是因为时间长，或者是当初焊接的时候没有连接充分，所以在生锈以后焊接部分断裂，导致铜角脱落。但是因为牛角的周长略小，所以也可以放在铜牛上稳住，一旦摇晃这就脱落下来了。大宝摸了摸牛头，这个独角牛跟我在魔兽世界里边那角色挺像的呀。褐色的铜牛角锈迹斑斑，这一头的焊接端不算是很尖锐，但是另外一头的焊接端则有些不规则，一个伸出来的尖刺挂住了我的手套。仔细观察的话，甚至还能看到牛角上有几道新鲜的刮痕。我心想，这如果不是我戴了手套，手肯定会被划破，还得去打一针破伤风。掂量了一下牛角，我对大宝说道，横截面是腰较长的三角形或者梯形，那么这种笔直的锥形筒状的牛角不也合适吗？大宝有些难以置信，尸体在小屋里，这作案工具在这儿啊。他定神看了看我的手套，似乎开始赞同我的想法了。我的白色棉质手套被牛角下端挂着，此时已经被我拉开，但是白色手套之上还是沾染了很多墨绿色的铁锈，和死者的窗口处一模一样。横截面一致，金属质地一致，就连上边的附着物都一致，那么我们的智商工具推断是不是就可以有定论呢？难道这是故意隐藏在这里的凶器？我摇了摇头，这显然是随机取材，更加印证了这是一起激情杀人的案件。见我赞同了他的观点，大宝有些骄傲地抬了抬头，是不是只有王三强知道这牛角给取下来，所以可以推断作案凶手就是王三强？不，只要碰到过这只铜牛的就会知道它的牛角没有连接，比如我们俩。而且我掂量了一下手中的牛角说道，凶手应该不是王三强。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遗忘者》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